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列王记下》的第十二章。《列王记下》的第十二章全部在讲约阿斯。约阿斯在什么时候做犹大王？约阿斯他登基的时候是这个耶户的第七年。或许说他约阿斯登基做国王总共有四十年的时间，但在这个四十年的时间的里面，好像记载了，在列王记下十二章记载了，就记载了两件事。一件事情是怎么样呢？一件事情是讲到说大祭司耶和耶大教导这个约阿斯这个王，所以大祭司在的时候怎么样呢？在大祭司的教导的底下，约阿斯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那么这个看为正的事情是什么事呢？这边没有讲得很清楚，但是只有提一件事情，就是他看到耶和华的殿有破坏的地方，他怎么样呢？他就吩咐让祭司们怎么样呢？按照他们向百姓所收的，不管是人头税也好，不管是什么人家奉到耶和华殿里来的银子也好，要他们怎么样呢？要他们来修理耶和华殿破坏的地方。但是这边记得已经很特别的是，就是说过了多少年，约阿斯王23年，就是登基以后，约阿斯王无奈到了约阿斯王23年，我不知道这个23年是他登基做王23年以后呢，还是他23岁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哈。但是我在这边体会他做王23年以后，发现什么呢？发现圣殿破坏的地方还是没有修。约阿斯那时候就做了个决定，你们不需要再跟人收钱了，为收了钱你们不做事嘛，是不是这样？这边给我们看见一个在真实的环境的里面，我们常常借着一些名说是耶和华的殿坏了，所以要修理，因为我们有什么事了，那要怎么样，所以呢发动奉献，收取奉献，收够了没有呢？做了没有呢？这两个问题我们也来思想。你看今天有多少的人，他到处全世界各地啊，他所谓的全世界各地，就他的世界各地，他知道的朋友啊，什么这个教会啊，不认识他呢，反正提出一个东西大家奉献，等到这个奉献钱够了，有没有人曾经写一篇东西说感谢主，圣经里面有些地方提到了，你们不需要再拿来了，因为够了，是不是啊？盖月柜，这个盖会幕的时候是吧，要拦主人再拿来了。但是今天有多少人以这样的心呢？但这边的意思不是说要跟人家讲好，已经够了，你们不需要拿来。这边是什么呢？你们不要再去跟人家要钱了。为什么呢？因为要钱这样过了那么多年，你们都没有去修理耶和华这个圣殿破坏的地方嘛。这给我们有一个什么思想？约阿斯至少是一个很认真的，他发起了要有一些税捐，有一点捐款来修这个殿，但是怎么样？过了那么久都没有修。今天下面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那么多年募的这些款到哪里去了呢？我说等到有一天，上帝，这就是我不很不愿意，而且很怎么讲？我很不愿意去发动人家来捐钱奉献这件事情，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责任，是要在耶和华面前向耶和华交账的。你以后交得出账交不出账？这一些人跟百姓收了银子以后， 名目是要修耶和华的殿破坏的地方，但是修了灭了没有，那么钱去哪里了？弟兄姊妹，我们没想过有一天神要交我们，是要跟神交战的。所以在这边有一件蛮吊诡的地方，就是说王已经下命令了，以后你们不要，你以后你们不要再从所认识的人再收银子了。众祭司就答应说不再收了，但是怎么样呢？他们很吊诡，他们做一个，他们就做了一个箱子嘛，做个箱，上面凿了一个窟窿，摆在耶和华殿的右边，是不是？然后呢，有人进来的时候，奉到耶和华殿的一切银子，通通都投在柜里。我想这是什么？这就是现在基督教界里面奉献箱开始的一个所谓的圣经的根据。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一个圣经的根据解决了一个技术的问题，钱不要归任何人去管，摆在一个箱的里面，等到多了，王那边的书记也叫来，祭司这边也有来，大家一起点了以后怎么样了？把这个钱直接交给那些做工的人，不跟他们算账，因为他们很诚实。哇，这件事情我们想不通啊！今天你看看礼拜堂的钱是谁来管呢？在这边感觉到什么呢？他们就直接交给修理圣殿的人，那个意思就是什么？那个意思就是没有人在那边，既然要修，就没有人在那边做居间权力核准，这样那样，你也不是做的人，你也不是木匠，你也不是铁匠，你也不是什么瓦匠，对不对？你也不是这个会修理的人。今天你看看多少的人，因为在教堂的里面取得了一个什么样的地位，所以怎么样呢？事情也不是他做，但是决定要他决定。这个我慢慢在读圣经的时候，我慢慢会发现一件事情，最宝贝的减少居间代理人，这是最有效最直接的方法，是吧？我昨天在银行上班，银行上班，这个西方人的银行就是一个叫柜员制 Teller System， 什么呢？所有的人到了这个柜台上面，在这个行员处理事情范围之内，怎么样呢？通常一个人负责，他一个人推一个这个现金的一个柜子，所有的业务他办。但是在中国这边呢，你看很奇怪的，是不是？搞一个东西还去后面去盖一个章，去盖一个章，那个盖章能干什么？耽误时间，看起来说是怎么有人的监督一下，什么监督个什么？这是你的业务，你就负责。所以讲到一件事情有没有效率，我们就看他做事的方法就看得出来。今天多少人事情做不做呢？不做，审核嘛，他要审核，他审核的，他想的，他不做，他要别人按照他的想法做，有可能吗？别人不是你，怎么可能按照你的想法做呢？既然别人做，你就让他好好去做。我们可以给他有点建议，他没有办法按照我们的建议去做。今天一个人站在我是你的上司，我是你的领导，我是你的长辈，哎，是吧？我讲你要听，这样的一个思想，用我的话来讲是非常非常的封建。我们在神面前都是神的儿女，我一读到这边说他们把这些钱拿开来以后怎么样呢？直接交给那一些做工的人，哎呀，我心里面深受感动，真的很受感动。为什么呢？直接不要又透过什么中间人了。今天你看我们的观念都是建立一种所谓的权力结构体系，哎，我要做他不行，还要他同意，他要同意前还要征询某某什么人的意见，需要这样吗？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只要诚实好好的做我们能做的那一份。今天你看有多少人，我慢慢在看，有很多人奇怪，你做什么别人不来管你，那么为什么别人有心要为上帝做的，你就觉得说人家做的就不够爱心了，不够这个什么了？ 你要去管人家，这个意义，除非我们是很善心的，为了他的益处，而不是我们有掌控欲望。波阿斯在这个地方，我看见他做了一件，看到耶和华的殿破坏，他有心要发动来这个建殿。他是一个王，他来发动这样的事情，都很难去规避人性里面的软弱。收钱嘛收了，搞了个半天嘛没有，把它修起来，到最后还是要祭司们，那些收钱的祭司们自己这个良心发现，是不是啊？想出一个方法，谁也不要拿钱，谁也不要拿，摆在那个柜子里面，你知道吗？谁拿钱，钱就可能玷污谁。这是件很可怕的事情。今天有多少人喜欢管钱？小心像犹大。第二，我在这边看到这段圣经里面记载这个波阿斯，这个约阿斯，他做了一件糊涂的事。他做了一件什么糊涂的事呢？就是那时候亚兰王哈薛上来攻打了加特，以后拿下来以后又要来攻打耶路撒冷。犹大王约阿斯怎么样呢？就将他列祖犹大王约沙法约兰亚哈谢所分别为圣的物和自己所分别为圣的物，并耶和华殿与王宫府库里所有的金子都送给亚兰王哈薛。今天从某一个角度来讲，他做得很好啊。为什么呢？就让亚兰王哈薛不上来打耶路撒冷了。他是功臣，对不对啊？是吧？他做得好，对不对？这个钱财以后还可以经营，以后可以再赚，是不是啊？这个不来，他这个哈薛也不来打耶路撒冷，他保全了耶路撒冷这个所有百姓各方面各方面。但是你不要忘记了，他有什么样的资格？哪怕他是个王，他怎么可以拿分别为圣归给耶和华在府库耶和华殿府库里面的东西，是归耶和华为圣的这些东西，分别为圣归耶和华的东西，他是个王，他凭什么？他有什么权利可以把这些东西去贿赂外邦亚兰王不来攻打耶路撒冷？圣经里面记载这件事，到底是要我们效法他呢，还是要提出来给我们警戒？弟兄姊妹，你来看这段圣经。今天我们不是说读了这段圣经以后啊，以后碰到什么东西我们就把归给耶和华为圣的东西我们拿出来凑合啊，这个变成这样。我不晓得这段圣经你的领受是什么。我要说的，我的领受是约阿斯做了糊涂的事。以后我们去看历代志是讲到一些属灵的原因，我们再去看这个约阿斯，他有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但他也做一些很糊涂的事。他做的这件事情，把分别为圣的这些金银都拿出来贿赂这个亚兰王这个哈薛，这件事情记在圣经里面是要我们效法的吗？还是给我们看见很多的时候我们也有这样的心态，也有这样的心态跟攻击我们临到的一些难处去妥协？这是我的领受，大家不要把我的领受当作圣经的本身。而这件事情，把分别为圣归给耶和华的东西，这里面有一个严肃性。分别为圣归给耶和华，那就是耶和华的。你是个王，你有权利可以主张吗？今天有很多的人真心的奉献给神的东西，有一批人在那个地方主张要这样那样，你真的敢吗？我不敢。你就是给我进到这个什么委员会里面去，我也不去。为什么呢？因为我不敢，真的我不敢。我也没有那么属灵能够很清楚的知道上帝这个归给上帝人奉献给上帝的钱财他要怎么用，是不是啊？神要怎么用，是不是啊？我不清楚，我就不清楚。 不清楚不丢脸，也不得罪神，反而怎么样呢？不清不楚的以为自己有了这个地位就可以做这样的决定，糊涂。到有一天耶和华要跟约阿斯也好，要跟我们也好去要这笔账的时候，人是奉献给我，分别为圣归给我的，你今天决定用在这里用在那个地方，你好大胆啊。所以我今天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把两件事情连在一起看的时候，我是鼓励弟兄姊妹，你真正心里面有感动，你听到某一件事情你有感动，真的直接把你的感动送到神感动你有需要的地方去，不要透过中间居间的人，因为这群人可能过了很久也没有做他们该做的事。我们集体祷告。